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做人啊要知足，好，知那就是知道的知，足球的足。其实知足呢，花儿姐姐曾经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讲过，是一个很好的品格。所以呢，今天花儿姐姐继续在节目里面再次的跟小朋友来分享知足这个好品格。好，那小朋友，我们要怎么样去知道自己是不是知足的呢？好，那你就可以从呢你喜欢的东西，这个跟别人呢一不一样，或者是你羡不羡慕别人有你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呢，来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知足的人。好，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看别人有，你是很想要那个东西，你看别人有你也很想有，然后去跟别人抢，或者是你去偷拿别人的东西，那你就是一个很不知足的人。但如果今天呢，你看到别人有，可是你可以忍耐，好，并且呢，你可以寻求正确的一个方法，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东西，那表示呢，其实你正在学习知足这样的一个好品格哦。
全不见了。
生胆战，不断学习。
欢迎来到终身学习时间。
小朋友，今天的花儿姐姐要跟你谈到的就是知足这个好品格。那么知足呢，而非贪心。好，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来讲一下知足的定义哦。好，那知足呢，其实它跟我们成为一个管家呢是很有关系的哦。也就是说呢，可能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后，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失所望。那我们呢，心里面可能就没有这个知足的一个感受了哈。那事实上呢，其实不管是讲究方式，或者是呢用最简单的方法呢去享用一个三明治或者是一杯牛奶，那其实呢它都是有营养价值的。那就算是我们错过了三明治，好，那可能吃了之后呢我们还会再饿，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吃到别的食物啊。好，那其实呢最近在世界上发生很多自然灾害，或者是很多人的犯罪，或者是有很多的意外事件，可能让人都失去了工作，或者是呢毁坏了他们的产业，甚至呢带走他们所爱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呢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来感恩，因为可能这些东西明天呢就不是我们的。所以呢当我们要学会知足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看见我们自己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第二个我们追求的这些事物呢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因为啊知足的人他是会履行这个任务，而且他会管理资源的哦。所以呢知足是可以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手上的工作或者是财产它是为了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最后呢就是我们会有平安，因为呢当我们对那些需要我们付出的人表示重视的时候呢，就最能够显出我们的知足了。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资源还有机会，而不是呢把一些希望呢寄托在我们认为我们应得的这些事情上哦。好，那花儿姐姐就教小朋友怎么样来培养知足的五个这样的一个重点啊。第一个呢，小朋友，我们可以学习呢去查验我们的愿望。因为呢我们常常心里面会有一些很想要的东西，比如说小朋友会说我想要那个书包，我想要那个什么，好，所以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愿望。好，那我们呢应该要先去查验一下我们的愿望，这些愿望呢到底现在对我们来说它是不是最重要的呢。那我们是不是看清楚了这个愿望到底是什么呢。第二个啊，就是要享受我们所拥有的哦。因为也许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得到呢我们心里想要的，但是我们可以去数算一下我们自己手中的所拥有的东西呢有哪些。那当我们呢知道自己手中所拥有的，我们开始学习享受它，而且呢我们数算哎我们拥有了多少，我们的心情呢就会学习感恩哦。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看重的人际关系啊。那我们呢其实人的一生当中说长呢也是蛮长的，说短呢其实也不是蛮短的，可是呢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啊。那每一种人呢他给我们带来的人际关系都会有很特别的一些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学习看重呢这些人际关系。再来是量入为出咯。好，也就是说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呢要先把自己的优先次序呢把它列出来，然后呢面对真正需要的，然后选择最好的投资，而不是呢看到什么就想要什么。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会让我们呢好就是失去了那个培养知足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了。最后呢就是给予别人，也就是说呢好人可以使用的东西呢，好我们也可以呢去服侍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呢你可以用你的财产来帮助别人哦。因为呢你把你的资源投资在最能够发挥效用的地方啊，并且呢慷慨的去给予别人的时候，同时呢也不会一直期待呢那些好受惠者他们呢就是在回馈给你啊，这样子你才能够学会啊这样一个知足的态度啊。所以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够学习这五个重点。第一个呢就是要验查你自己的愿望，第二个就是要享受你所拥有的，第三个看重你的人际关系，第四个量入为出，再来就是给予别人。好， 花儿姐姐举一个例子好了啊，比如说呢，好，就是你现在呢在工作当中，好，那你怎么去学习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而不是呢去追求你要一个最先进的设备呢？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先熟悉啊，你手上的这些工具它能够为你带来什么，也就是说你要先熟悉啊这些仪器啦或电脑程式啊它的每一项功能哈。再来呢，你要学习就是比如说电脑的话就键盘的技巧，而且呢你要密切的去注意呢在你自己的一个本行啊或者相关的领域当中好它的一个发展啊。再来呢，就是如果你想要买另外的一个比较贵的新技术的时候，那你先找出呢最有用的这个资讯，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你工作的一个流程啊。而且呢，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呢，要从这个错误当中去学习，而且继续的向前，也为你身边这些一起呢跟你共事的人呢去学习感恩，并且呢要把你所拥有的东西呢做一个非常井然有序的一个整理，方便别人来使用。而且呢要注意到你所服侍的这个对象他的一个需要的改变，好，找出呢可以帮助他改变的这些原因啊。所以呢，当我们要培养这个知足的五个重点的时候呢，花儿姐姐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小朋友也可以试试看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哦。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终身学习的时间，我们学习就是知足而非贪心啊。那花儿姐姐现在呢要从一个历史的故事，一个历史的人物呢跟小朋友来说明就是知足这件事情啊，对人的影响。那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亚比该亚当斯。好，那他呢曾经写过一封信啊，给在1774年在一个大陆的会议当中服务的丈夫，他说：“我迫不及待的要看到你的行动。对大英国协来说，9月1号恐怕呢跟凯撒大帝的3月1号一样的重要。愿你呢于公于私都蒙福，愿你拥有智慧，愿你在教训和造就人的时候都能够使人得益处，并且你知道在这个艰难的日子呢如何应对。”好，那么亚比该呢亚当斯，他是1744年11月11号在美国的麻省卫戍司的威廉以及呢伊丽莎白昆西的史密斯牧师家中。亚比该的记忆里面呢，他的外祖母昆西呢，他是一个智慧的一个圣贤人，他认为自己的爱国心还有宗教的热诚以及呢对家人的爱，就是来自他的外祖母以及他母亲的遗传。他对于文学还有诗跟政治的热爱，则是呢父亲跟他来访的这个学生还有这个亲戚之间的一个对话呢被眺望起来的哦。好，那么在1759年的时候呢，约翰亚当斯跟两位朋友拜访了史密斯牧师。虽然史密斯一家人他的社会地位呢比较高，约翰跟亚比该呢在1764年10月25号他们结婚了。那这对呢新人他们在约翰的开业的这个做律师的伯兰郡呢居住了。好，当这个麻省撒冷地方会议呢他们派遣了约翰出席大陆会议的时候，亚比该呢就经营他的家务跟农场。接着在约翰的长期离家的日子，他每天呢都写信给他，跟他讨论一些家畜啊还有财务跟儿女的一些教育的问题，以及呢约翰的一个政治活动。而当这个通货膨胀啊疾病还有战争危及到他们的资源的时候，他自己呢就纺织纱布，然后呢自己做衣服跟肥皂。1778年的时候呢，约翰出使了欧洲，他呢就带着10岁的约翰昆西同行。亚比该呢接受了丈夫跟儿子远离啊，他说：“我不问我的心能够承受什么，而是问他该做些什么。”在1784年6月20号，亚比该跟他的女儿南贝，他们搭乘着活跃号呢前往了英国。海上的风暴还有汹涌的波涛，使得所有的乘客都需要把自己绑在床上或椅子上。而整个旅程中呢，亚比该他因为晕船以及风湿痛呢，还有缺少个人空间，很不舒服。但是呢，当天气晴朗之后，他就开始呢在船上清理，并且呢帮助了厨师，使所有的乘客都能够有比较舒适的一个旅程。经过了6年的分离啊，亚比该跟南贝在6月30号与约翰昆西呢重聚，约翰则是在7月9号跟他们在伦敦相聚。而身为这个大使的夫人，亚比该的衣着也是朴素典雅的，她用了最能够代表新共和国的风格来布置她在法国奥特伊市以及伦敦的住处，以便呢宴请这个欧洲的显贵。那么一家呢在1788年6月17号回到了美国，而约翰呢出任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并且呢在1797年3月4号成为了美国的第二任总统。同年的5月呢，亚比该也把家呢搬到了费城，扮演起第一夫人的角色。他的一天从清晨的5点开始安排了菜单，把家里预备的妥当。他每天的接待的客人平均呢都要60个人左右。而在1801年，亚比该跟约翰在伯兰郡退休了。1818年，亚比该也感染了伤寒症，在10月28号去世。波士顿的哥伦比亚百年报呢，他们说他的一生充满了无限的自信以及对丈夫的爱慕。他承认绝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与丈夫有同样的想法，无论经历风暴或者是平静，他的美德都深得了丈夫的信任跟崇敬。好，所以呢，小朋友，刚才呢，花儿姐姐就是讲到，在这个历史当中啊，学会知足的这个人物呢，就是亚比该亚当斯。那花儿姐姐呢，在跟小朋友讲啊，在自然界我们也可以学会知足啊。那我们要跟这个黑背柴呢去学功课啊。 好，那在非洲大陆呢，有两群这个黑背豺，豺呢就是豺狼虎豹的豺哦。那么一群呢是分布在非洲之角，另外一群则是分布呢在南部的好望角地带。那这个黑背豺呢，其实它有别于其他品种的地方呢，就是它们那个背部呢是有黑色跟银灰色的一个毛发。那黑背豺呢，它有一条那个毛茸茸跟狐狸呢一般的尾巴，大耳朵呢，还有尖尖的脸。那大部分的这个黑背豺呢，它的重大约是15到30磅，它的肩高呢大约是17到20寸。好，不过公的个子呢是比母的还要大。那黑背豺它有什么特色呢？其实黑背豺呢就是一个很会把握机会，而且呢就地取材，以及呢他们会有责任心的喂养下一代。所以呢，好，在黑背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会知足的功课，也就是呢适应环境，而且呢在生态位上呢占有一席之地。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终身学习呢讲到知足而非贪心啊。那花儿姐姐再教小朋友一个方法啊，就是你可以透过呢吃东西的时候呢去训练你的知足啊。因为呢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啊，其实在遇到了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的时候啊，就会不停的吃，而且呢也不想要跟别人分，然后呢也缺乏了意志力呢去 stop， 就是不吃了哈。所以呢我们呢要开始培养我们的控制，自我控制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控制呢我们当下的这个欲望啊。那小朋友，当你呢在看到一些很好吃的东西啊，你准备要吃的时候呢，其实呢你可以学习几个动作。第一个呢，你可以把要吃的东西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哈。那你当然会很担心别人把你的东西抢走哈，但是呢你要学习分成一小份一小份，那你就会觉得哎，你还拥有的蛮多的耶，或许呢分给别人也没有什么哈。再来呢就是等待一下。好，也就是说当我们呢要吃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稍微看一下啊，停一下，不要立刻的放到嘴巴里去。好，训练自己的一个知足的一个能力。再来呢就是练习分享咯，就是刚刚花儿姐姐说的，当你分很多小份的时候，你给别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哦好像呢自己都不够，你会发现其实自己呢还拥有蛮多的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旅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